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么最近大家无论是在这个电视新闻呢，还有一些社交媒体上哈，很多人都在关注和讨论，就是日本福岛啊，它的这个核废水排放问题啊。那么一听核废水，很多人就感觉心里怕怕的啊，这个得是不是有辐射呀？对我们的健康是不是有危害啊？尤其哈，通过这个中共政府啊最近的这一波炒作政治化的这个宣传啊，在国内进行了非常强烈的仇日宣传之后呢，更加加剧了人们的这种恐惧啊。而且这种恐惧不限于在中国大陆，因为现在很多社交媒体都是通的嘛啊，包括通过什么微信呐、什么这各个媒体社交媒体平台吧，好多人就会以讹传讹啊，真真假假，很多消息都混杂在一起，肯定难免让很多人心里呢都会产生恐惧，起码是疑问啊，到底这个日本福岛的核废水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花点时间哈，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2011年的时候，日本爆发311大地震啊，到现在为止呢，已经过去12年了。那么日本呢，近期是决定要把这个快存不下了的啊，因为这个核废水呢，它必须要处理掉，就排向大海。那么这个问题就引发了各方的一个关注和讨论啊，到底被排放了这个核废水的这个海域的海产品会不会被辐射啊？那我们人吃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尤其这个问题出来之后，很多台湾朋友啊，台湾的民众他们很担心，因为台湾离日本特别近嘛啊。还有就是中国的朋友也非常担心啊，因为中国是购买日本海产品的第一大国啊。所以呢，那我们的听众当中，也就是大部分很多是来自中国或者台湾的这个移民的朋友，大家也难免啊看到这两地的一些新闻媒体呢，也会产生相关的一些想法啊。那么首先啊，对于这个核废水啊，它到底这样的一个排放是不是安全的？日本方面官方宣称是绝对的安全的，因为他们已经经过了处理，而且呢，他们还得到了国际原子能组织的这个担保啊。那刚才我相信在这个六点整点新闻的时候，大家可能也听到了，昨天国际原子能的相关的发言人还表示说啊，就是日本福岛的核废水呢，它是严格的按照安全性的核废水的这个处理的指标来进行排放的。那么到底它这个指标是怎么回事儿哈？我们也可以花点时间来了解一下。因为这个简单来说哈，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备受瞩目的就是核废水里面会含有两种放射性物质啊，人们担心啊，担心是不是会对人体有危害。其中一个物质呢就叫做氚啊，另外呢就是碳14，它们分别是氢和碳的放射性同位素哈，这两个元素是很难从水中分离的，但是它也其实非常在大自然中很常见啊，人体当中也含有。那么含有这个氚的水呢也被称为氚水啊。那么这个其实它排放的话，它是有一个就是单位的啊，放射性浓度的单位叫做贝克勒尔啊，简称是 BQ 啊。那么在这一次日本福岛他们排放的核废水当中呢，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标准啊，它是说每排放的这个公升，每公升呢是含1500贝克的这个氚啊，这个有放射性的物质，听起来是不是挺吓人的啊？每公升就有1500贝克，但是啊，对于这个指标到底怎么去衡量去看待啊，有一位曾经到福岛视察的是英国普茨茅斯大学环境学教授，叫做吉姆史密斯。James Smith， 他最近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就谈到啊，他说听起来虽然量很大，但是呢，世界卫生组织啊是有一个标准，说饮用水当中的氚啊，必须是也是有一个标准的嘛。但是这个氚的含量呢，就是比这个核废水的含量的标准还高出7倍啊。所以大家听了是不是很震惊啊？就是说我们喝的饮用水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含的氚甚至 比就是日本福岛牌的核废水的船的这个水准还允许的这个范围更高啊。所以理论上这就为什么有些人说听了也觉得好像是假的吧，怎么有些专家还说这个核废水是可以喝的呢？它并不是说真的有人要去喝，而是跟人的饮用水的标准来去比啊。从理论上讲，那似乎从穿的这一个方面讲，那你似乎肯定是符合饮用水标准的。但是核废水我想没有人会想喝哈，而且它还有其他的一些物质在里面哈。那么目前呢，按照就是这个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啊，饮用水中氚的含量的指标是每公升10000贝克啊，那么这一次福岛排的就是1500，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说法的由来是什么。另外这个氚呢，它是有半衰期的啊，就是它的辐射量会减半所需要的时间，大概就是12年零3个月啊。那么目前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福岛这个地震已经过去12年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核学会主席哈、陆炳林博士他就说，那目前你看氚的这个生物半衰期进入人体生物之后的半衰期其实只有7到14天，那本身的半衰期是12年，从各方面的来讲呢，就是说因为福岛它已经保留了12年了嘛，所以他们也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讲，其实危险和影响都已经不太大了啊。而且这个氚水呢是会通过人体排汗排尿排出体外的，在指标范围内摄入人体的氚呢是不会累积聚集的啊。那目前已经就是说过去10多年了，那本身这个里面含的氚呢也已经衰败减半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专家他们在解释啊，为什么说这个福岛核废水它问题呢不必过于的担忧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最让大家觉得就是有忧虑的哈，也是这个争议争端的来源呢，在中国大陆的很多媒体上，社交媒体上是非常非常的多啊，甚至掀起了一股仇日的这种宣传了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其实呢我们知道也是有很大的一个争议，而且现在已经在中国大陆带来了一个反时的非常负面的效果了啊。那么自从8月24号这个日本福岛核电站向太平洋排放核废水以来，中共官方呢他就是宣传说这个有多大的危害，而且宣布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那么现在呢在中国国内就引发了对海产品的一个恐慌情绪，几乎所有的海产品都滞销。那之前抢盐的那个事儿已经就是都是旧闻了啊，现在呢最新的大家面临的问题是，虽然中国大陆说不管你日本怎么说，你这些专家怎么说，我们不信，我们就是要就觉得不好，我们就不进口了。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光是说你不进口肯定是吃不到日本的，但是对于中国大陆本身自产的那些海产品，很多人已经也失去了信心。那么导致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相关的渔业渔民受到了极大极大的损失啊。2022年中国从日本进口水产的总额只有几个亿，但是同年中国全社会的渔业经济总产值是高达几千亿美元啊。那么中共的这波造势运动啊，转移视线的这种这个宣传仇日的这种思潮呢，对于日本来讲其实影响不大，因为中国的进口额对他们来说也只是寥寥无几啊，但是却给中国整个的渔业行业包括相关的经济损失呢是又捅上了一刀啊。尤其是最近在中国大陆不是流行这种直播销售的方法吗，在很多这个渔民的直播间里啊，受到非常非常多网友的这种质疑啊，甚至还有一些人就说你们在害人，好像就是不明群众啊，被这个种仇恨的情绪，或者说他不了解这个背后的事实真相怎么样，就直接把矛盾矛头和问题的焦点就直指了当地的渔民哈，也是让很多渔民们非常非常的无奈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现在看来这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可以说中共的这波操作吧，或者说这种反仇日的宣传呢已经反噬到 本国自己的这个渔民渔业了。那所以呢，其实可怜的是谁啊？就是老百姓啊。这些渔民都说是渔民也好，农民也好，都是看天吃饭的。但是现在这个中共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宣传呢，就导致了这样的后果。那么为什么说中共他的这种做法是一种宣传哈？那这也是有这个数据来源的支持的哈。尤其在这个大波的宣传这个仇日的这个攻势之下呢，很多人就关注到了，其实在中国官方发布的核能年鉴资料当中显示啊，中国的这个川气排放量、川废水排放量啊，它最大的有4座核电厂的川废水排放量啊，分别是浙江的秦山第三核电厂，大概是143兆贝克，广东的阳江核电厂122兆贝克，宁德核电厂大约111兆贝克，红岩核电厂大约107兆贝克。那么，如果你单听好像没什么感觉哈，但是你跟福岛一对比的话，这4个核电厂每年排放的川废水是福岛计划排放的5到7倍以上啊。那么现在啊，你这个数据已经找不到了，被网友发现了之后。被大家关注到了之后，这个现在已经被中共政府给和谐掉了哈，给拿掉了。那么，所以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个中共这种高调的去宣扬、去宣传、谴责日本排放核废水，但是自己排放的这个核废水呢，却远远高于日本福岛啊。那么，这个就让很多中国的民众也好，国际各方民众、国际媒体也好，都觉得呢是非常值得去。怎么说，质疑吧，或者去看他背后动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和因素了啊。那目前呢，就是说这个网上啊，很多网友说你还能买到这个中国核能年鉴啊，只有12块钱，所以呢，很多人就戏称说真相只要12块啊，看你想不想去了解，还是说呢你想蒙在鼓里，被现在铺天盖地的哈，可能我们在海外似乎还好一些，但是我看也有了啊，但不管怎么样，中国大陆真的是充斥着这种仇视日本的，然后在宣传这个福岛核废水排放的这种污染的威胁性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哈，在充斥着，但是呢，其实真相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哈。大家稍微花点时间呢，就可以去了解到。不过，在中国大陆有一个难点，就是中共它的信息封锁啊，网络也不是开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难免啊，让很多中国大陆的百姓啊，这个民众呢，是很容易被蒙在鼓里的。但是生活在海外的话呢，我们有这么开放的信息和资源，我想大家呢，稍微用点心，也可以去了解啊，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情况。以上就是丁悦啊，关于这个问题呢，为大家搜集的一些各方的这个说法和资料啊，还有数据，那供大家进行参考和判断。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啊，再带您关注啊一系列我们本地的社区活动啊，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悦。那么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关注啊，了解到了目前在加州议会当中哈，有十几项有关于就是支持未成年人变性，然后并且呢剥夺父母啊监护人在孩子变性过程当中的这个话语权，甚至是啊如果你父母反对的话呢，就会被剥夺监护权的这样的一些法案讨论和进行当中啊。在本周一的时候呢，丁悦和这个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子涵有做了相关的活动的一些报道啊。本地在加州各个地方都有很多忧虑的家长啊，为此在奔忙，他们在认为说，如果再不行动起来哈，就孩子真的非常的危险。他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了拯救我们的孩子，拯救下一代啊。那如果您也关心这个相关的这个议题或者话题的话呢，刚好啊，在接下来的劳工节的周末啊，就会有可以说是2个相关的社区的活动。那在这里呢，丁悦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啊。其中一个呢，就是来自角声护家中心啊，他们一年一度举办的这个活动。主题呢就叫做回家啊，那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他们就是专门聚焦啊，关注我们的下一代， 正在身处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在很多父母看来呢，现在真的是一个充满危机和挑战的时代。因为我们周围这个社会啊，毒品泛滥，很多孩子接受了公立学校的很多教育之后，出现了性别焦虑、性别模糊的这种困惑的问题，甚至有些孩子没有办法走出自我的困境啊，萌生自杀的各种各样的很危险、可怕的想法。还有呢，这个有些孩子不幸染上毒品、毒瘾啊，甚至有抑郁症啊。还有，就算最普通的学业压力啊，也是很多家庭或者家长非常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帮孩子来去处理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啊父母不行动起来的话，真的我们的孩子呢是很危险的，从情绪上、心理上、身体上啊各方各面，其实都需要作为父母的进行一个关爱。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啊，很多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几年疫情冲击之下啊，大家庭啊工作的形态都受到了影响，有不少家庭呢就是出现了这种婚姻结束啊，婚姻破裂的这种情况，那孩子的压力就更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角声护家中心哈，他们今年一年一度的这个大型活动的主题就定为回家。他们主要呢就会在这个活动当中为父母解答如何处理两代人之间啊，每家面临的这个难题啊，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怎么样在家里去营造一个健康的氛围，让孩子呢能够感受到他被支持和接纳。因为没有一个温暖的家的话呢，孩子就会去到外面寻找一些替代品，因此就会比如说接触到毒品的话呢，他们就会更容易接受，然后去混帮派呀，有些情绪上无法处理就得抑郁症啊，那对学习提不起兴趣啊，不知道怎么样成功的去处理情绪啊，等等等等。其实呢，在这次活动主办方他们认为啊，很多的一个根源就是没有一个健康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被接纳、放松的一个家庭环境啊，那么就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父母呢是对孩子的影响最大的啊，那身为父母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学习怎么样去关心孩子，预防是大于治疗的。所以呢，如果您也关心这样的一个议题，或者您也感受到自己的孩子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隐患和担忧的话呢，不妨就去参加一下哈，去听一听看。他们的这个活动呢，这个角声护家中心就定在9月4号周一早上的10点到2点啊，因为刚好是个长周末嘛，那我想很多人也休息，应该是有时间的。如果您并没有排说出去旅游的话哈，那刚好就可以去来参加一下。这个简单也介绍一下这个角声护家中心哈，其实他们呢，就是专门去提供啊很多跟婚姻家庭相关的主题的一些讲座啊，然后包括有自我形象认知啊、人际关系啊、原生家庭、心理界限、亲子教育、性教育方面等等啊，他们也会提供专业的协谈，还有呢，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帮助参与的人哈，能够面临他们过去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我省察等等。他们还有组织一些成长小组，就像互助会一样啊，通过坦诚的分享呢，也能帮助更多的个人和家庭啊，还有我们的孩子走出他们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所以您如果感兴趣的话，起码可以从这一个活动开始哈，确实是很多父母和很多孩子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怎么经营好家庭的这个环境，让孩子感受到接纳和被爱，然后呢去避免他去接触到这个复杂的社会哈，去误入歧途。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就是在9月4号周一早上10点到2点啊去参加。他们的地点呢是在 Fremont 的市中心，39155 Library Street Fremont 啊。如果您记不住的话没关系哈，您可以发个短信给他们进行一个报名啊。那他们的报名方式呢也很简单啊，他们的报名方式就是发短信啊，是510-790-3366，510-796-3366。想参加这个讲座的呢，510-790-3366啊，发短信就报名。9月4号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角声护家中心主题回家的这么一个讲座。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热点大家谈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再见。